川普悬红5000万，捉马道罗，无灵玩火，日语泛民起风波，范冰冰封口唔敢亲自攞，纽约法拉盛法轮功学员喺博大寒冬晨练，中共要用大量无人机干扰台湾使用星链，中国生果行业大萧条。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25号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并加大针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压力。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启动和委内瑞拉相关行动的新阶段。针对马杜罗拒绝落台，川普政府正酝酿一项心理战行动。据华盛顿邮报披露，白宫考虑派遣美军飞机飞越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空投印有高额悬红金的传单，而行动时间可能选在马杜罗63岁生日当天，意图以生日大礼瓦解其统治意志并鼓励其流亡。知情人士指出，这项尚未正式获准的计划目的是升级华府对马杜罗施压力度，传单内容预计将印有高达5000万美元的悬红资讯，这笔奖金是用于奖励协助逮捕或者将马杜罗定罪的情报。报道分析，这个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美军近年常使用 PDU-5 传单投掷弹执行此类任务，该装置能够在空中释放大量卷状传单，好似雪片咁飘落到地面目标地区。呢类心理战系美军喺军事行动前嘅标准战术，目的系喺度打击敌军士气。譬如2003年入侵伊拉克前，美军就曾大规模空投传单劝降伊拉克部队。1989年入侵巴拿马时，美军为咗逼出躲喺梵蒂冈大使馆嘅独裁者洛瑞加，甚至加设巨型喇叭，日夜播放他最讨厌的重金属摇滚乐。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美国很明显就是想有反对党现在流亡海外的马查多女士去取代马杜罗，所以我们见到现阶段其实都有传出美军正积极接触马杜罗身边的军事将领，试图策反，争取军方投诚，向西方投诚，向美国投诚，这样一来就有机会兵不血刃，以和平方式换走马杜罗的政权。除了心理战，川普已经在加勒比海部署军舰和数千名美军。川普11月中旬曾暗示，对于是否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已有了定见，这项空投传单计划如果成真，将是在不直接发动军事攻击的前提下，对马杜罗政权最直接的挑衅和施压。美国联邦空军总署21号警告各大航空公司，飞越委内瑞拉上空时存在潜在风险。对此，有3家国际航空公司取消了22号从委内瑞拉出发的航班。节日礼品大放送，限时1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保气18美，优惠礼品限量送，下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为乜嘢一定要保气18美呢？因为身体就似一台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好嘅油好水，照样都跑不起身，手脚冰冷，没精神，容易累，就是在这提醒你该加油了。补气18美，补的是你每日最需要的内在动力，气足了人才会有火力，血顺了人自然精神饱满。这份礼物不只是健康，还有心意，送父母给他们整个冬天都暖起身，送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可以贴心，送自己辛苦了一年，比自己好好补一下。 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中日关系升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则在社交平台 X 频繁以日语发文，试图借此影响日本舆论，被批不懂日本文化。毛宁23号引述外交部长王毅所言，声称中国人热爱和平，重视邻国友好，有责任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而毛宁此发言亦随即被大批日本网民反创，好多网友在毛宁 X 贴文底下反击话，如果中共继续独裁专制，所有主张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有权重新清算中共的历史罪行，并有责任阻止中共军国主义复活。如果你重视邻国友好，你亦应该和我们的邻国中华民国友好相处，在维吾尔族和西藏犯下种族灭绝和屠杀罪行的国家，怎能珍惜睦邻友好呢？中共没有资格批评日本。海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讲，针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 X 平台的影片以日文发文，表面上好像是对日沟通，但实际上却是中共对日本发动舆论战，初阶升级。中共误以为讲哪一种语言就有哪种影响力，但日语发文并不等于能够掌握日本社会的政治逻辑。毛宁一再炒作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冷战式的论述，完全和日本主流民意的安全观不契合，不单止没有说服力，还被人当成没有可信度的政治宣传。毛宁这种操作正正是暴露了中共缺乏真正的公共外交能力，真正的对外沟通需要建立在尊重和互信之上，不是靠道德审判式的恐吓去压人。王毅上个礼拜出访中亚期间，首次公开点名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台湾有事言论。据中国媒体报道，王毅23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语气强硬，直指日本现职领导人公开发出武力介入台湾问题的错误信号，令人震惊。他发出三个绝不允许警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3号到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视察，并明确重申将在与那国岛部署导弹部队计划。小泉直言，日本正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与那岛国除了是潜水爱好者热门旅游景点，岛上还设有监视雷达站，用于扫描附近海域和空域。另外，岛上亦于2024年部署了一支可用于干扰敌方通讯和制度系统的电子战部队。到访与那国岛前，小泉还视察了石垣岛和宫古岛上的军事基地。石垣岛基地配备了反舰导弹，宫古岛则是空中监视和其他军事设施，包括弹药库枢纽。日本和美国在更往东的冲绳岛上亦设有重要军事基地。最近几周内，美军举行了一次训练演习，无意从冲绳向与那国岛运送物资，以建立在任何地区发生危机时会派上用场的前沿作战基地，战略意涵相当明确。日本已经将保卫琉球和牵制台海、东海冲突造成一个正式的连结。首先，与那国岛将会成为台湾和宫古海峡的前线防空门户，这个地理位置极之关键，一旦具备中程防空能力，就可以监控甚至拦截中共解放军由东面绕台或者穿越宫古海峡的战机和导弹，形成第一岛链最西端的防空节点。同一时间，日本亦会向美台以及整个印太民主阵营释放出一个可信的安全承诺。中共虽然照旧批评乜嘢军国主义复活，但与那国部署本质上其实是防卫性加强，核心目的是阻吓，而不是挑起冲突。 第62届金马奖22号晚在台北举行，本届影帝影后由幸福之路的张震和地母的范冰冰摘下，最佳剧情片最后颁给大蒙。中共封杀了7年的范冰冰以马来西亚电影地母攞低了最佳女主角，却在中国网络遭全网禁声。金马公布影后后，范冰冰工作室第一时间发文，以来自宝岛的最佳女主角窥避敏感字眼，但贴文仍遭偷偷删除。范冰冰本人凌晨晒出自己食大闸蟹照，写低有啲幸福有啲懵，却同样被下架。网友发现微博上所有同范冰冰金马封后相关的图片几乎全部被消失，引发质疑，为乜嘢要删？太离谱了。阿波罗评论员黄笃然指出，范冰冰不敢赴台领奖，金马不敢致敬于朦胧，但中共依旧选择全面封杀金马奖的获奖资讯，这个啱啱讲明，即使你退让一步，中共亦不会停止打压。黄笃然直言，金马奖评委显然承受了来自北京政治压力，阻止范冰冰得奖做不到，但叫于朦胧缺席追思名单却轻而易举。两起事件凸显中共娱乐圈在政治压力下的异常氛围，戳破两岸一家的假象，华语影坛寒意逼人。23号清晨，纽约气温只有6度，但超过100名法轮功学员仍然齐聚法拉盛博大练功点，进行每日例行的户外晨练。尽管寒风刺骨，现场气氛仍然显得平静而祥和。当日学员着住整齐的蓝色练功服，随住舒缓的练功音乐，以缓慢的动作完成5套功法，晨练队伍绵延公园一侧，成为周边民众目光的焦点。活动组织者表示，法拉盛是纽约华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在这里坚持户外晨练，无论天气严寒、酷暑或者落雨，几乎从未间断。学员希望透过公园练功，向社区展现法轮功提倡的真善忍精神。有参与学员表示，虽然气温低，但大家在一起练功，心里很平静，身体也觉得很温暖。亦有人提到，户外集体练功比更多的路人能够主动了解法轮功的理念及国际人权议题。博大这个地点是用来形容法轮功的博大之处。晨练持续大约两个小时，在早上9点左右结束。很多学员表示，他们将持续在法拉盛博大集体练功，并欢迎社区民众前来了解或者参与。纽约法轮功学员何美云讲，因为法轮功是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和平地教人向上的功法，中共跨国迫害法轮功是罪恶滔天的。纽约法轮功学员胡英明讲，我在练法轮功之前，身体有很多疾病，严重的肠胃炎、浅表性胃炎、严重失眠症都很痛苦。自从练了法轮功，当日晚上失眠症就好了，练了几日，身体达到健康状态，非常感谢我们伟大的师傅。我想这么好的功法，应该世界上每个人都来练法轮功，给大家感受到大法美好。南华早报报道，中共方面正研究一旦台海战争爆发，中方怎样有效干扰星链在台湾运作。研究发现，中方至少要对台出动1000到2000架以上搭载干扰器的无人机，才能够压制星链。报道指出，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几乎随即要求富商马斯克 XSpace 公司的星链系统，数千个星链终端设备运抵乌克兰。俄军起初一度成功干扰星链信号，但 SpaceX 偷偷更新软件及卫星配置后，俄军干扰失败，战场优势就转向乌克兰。报道提到，星链在乌克兰成功震惊全球军事界，特别是中国。为此， 中共军方开始评估点样俾中方喺一旦爆发台海战争，且台湾取得星链系统时点样应付。根据报道，中国浙江大学及同共军关系密切的北京理工大学研究团队11月初在中共系统工程和电子技术期刊发表了文章，探讨中方需要几大规模的电子战资源才能够压制星链在台湾的运作。经过模拟计算，中方如果要反制星链未来在台运作，需采取分布式干扰策略，亦就是部署成千上万个小型且同步的空中干扰器，并由无人机、气球或者飞机搭载，才能够形成电磁屏障。研究表明，中方设置的每个干扰设备平均可压制大约 38.5 平方公里的星链连线，以台湾大约 3.6 万平方公里面积推算，全面压制至少需要935个同步运作的干扰设备搭载于无人机或者气球，而如果改用功率较弱的设备，数量则需要增加到2000个。中方这一研究提到，上述数字尚未考量地形干扰、设备损耗及星链持续提升的抗干扰能力，实际需求的干扰设备数量可能更多。另外，考虑星链至今有很多核心技术处于保密状态，上述的模拟数据只是属初步评估。中国水果行业大萧条，很多水果卖不动，产地价格暴跌，全国各地的水果店营业额大幅萎缩，大量关门转让。业者分析，主要是老百姓没钱，没消费能力了。网传影片显示，中国各地的水果店出现大量关门或者转让潮，连经营了10年、20年的老店都撑不住，全部关门。水果店老板披露，水果产地的价格好便宜，但城市里面的水果售价并不便宜，至少翻三倍价格，主要是中间商赚差价和物流成本高的原因。而传统水果店被电商打价格战低价抢走生意，大量关门倒闭。南京水果店老板张先生对新唐人表示，水果行业真是很辛苦很痛苦，一家店租20万，并且要配5-6个员工，现在营业额连1000元都没有，好累。河北水果代办商李先生说，今年金秋砂糖根现在四川产地1元一斤，橙几毫到1元都没人要，市场都卖不动啊，老百姓没钱了，主要是没有消费能力，完完全全是靠电商出货，电商不要求质量，只要求价格。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